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节到二十七，找到以后我们轮流来念完这段经文。我念十七节，弟兄姊妹念十八节，我们轮流念完它。耶稣出来行走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彼得穿过真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我们一同念二十七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这一段经文好像是应该讲布道会，但是我知道这个经文也是给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有一个很大的警惕。从三个福音里面看，这个年轻人哈，这里虽然没有提到他是善良人，在马太福音四九章我们知道这个人是年轻人，马太记载说那个少年人。路加福音也有这个同样的记载，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官，是一个做官的。我念这段经文的时候，实在学的时候我们为这个人可惜，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首先我们感觉到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他是年轻人，而且是做官的，而且是有钱的。我本来是不是预备讲这个，因为我下午是在教会里面讲四个财主，忽然间我感觉到这个年轻人对我们也有一点帮助，所以我就特别思想到这个人。路加福音记载四个财主，那是其中只有一个是蒙恩的，就是那个撒该。那么四个财主里面年纪最轻的这个，所以有一次我与一些弟兄姊妹勉励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开玩笑，我说如果你碰到这样的人告诉我，我女儿要嫁给他，因为实在是很难的。如果我们念下去就感觉这个人实在是难的，少年得志不是容易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在南部碰到一个人，他说话是用鼻子的，后来他说是香港来的，那么我听到是香港来的是很高兴，过去给他打个招呼。我不晓得他是用鼻子说话，后来一过去一谈的时候，他真的用鼻子说话，不是用口的。问他好吗？哎呀，好像了不起。后来我实在是很尊敬他，因为听说是在培训毕业的，而且是好像是有一年他是状元，传会考最厉害的一个人，看这个样子就不得了。当然他有值得他骄傲的地方，因为他能干。我们看见这个人也是蛮能干，他不但是一个善良的人，不但是一个官，不但是一个财主，而且也是一个蛮有思想的人。要是他没有思想，他就不会跑到耶稣的面前来问耶稣关乎永生的事情，是可以说是一个有思想聪明人。不但如此，我们看见念的时候是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是耶稣行路的时候，是在外边，不是在一个好像尼哥底母在晚上在夜里来看耶稣，是在白天，而且是在耶稣跑路的时候，这个人一看见耶稣就跑过来，就感觉到这个年轻人 各方面都好，连那个热忱，那个追求永生，那个什么，那个仰望那个心，也是很逼切，跑到耶稣的面前。更难得的，我们刚才念的时候，跑来，不是慢慢来，啊，许多时候我们做礼拜，年轻人，许多时候慢慢来，反而那些年纪大的、年纪老的，早一早就来。年纪轻的反而慢慢来，不是跑去做礼拜。学的时候，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感觉到自己很属灵，但是上礼拜反而就不属灵了。总是看到我们十一点做礼拜，还有，一直要等到什么地方？等到一刻钟以前就去了。学的时候，哎，选牧师还没有讲到，就我们跑去喝茶去。没关系嘛，牧师还没讲到，等到牧师讲到我们才坐下去。许多时候是好像没有那个逼迫的心去，特别是祷告会越迟去越好，因为祷告一长起来很讨厌，是不是？所以我感觉这个人追求这个热情呢很厉害，跑来，而且跑到什么地方？跑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就跪下。你要思想耶稣在那个时候不是我们现在所歌唱的那个耶稣，不是呢我们将荣耀归给他的那一位耶稣。那个时候耶稣不外是一个平民，一个做官的年纪轻轻的爬到耶稣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就跪下，在许多门徒的面前就跪下，这是很难得。许多时候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我们很难撕破我们的脸皮，就是我们很难见证我们的主。我们可以在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大声歌唱，我们可以荣耀主，但是在一个公众的地方，在许多人的面前，我们能不能够好像这个年轻人就跪下呢？不是容易啊。我看见有许多年轻人在我不晓得在前面情形怎么样，在香港去这个茶馆喝茶的时候，年轻人就不大欢喜就祷告，因为又吵，他们这个 excuse 就是他们很吵就祷告，心不安静。其实不是这样，因为闭起眼睛祷告，人家要笑他。谁笑他？他自己心里面笑自己。所以我感觉到，我对那些年轻人说，为什么你不祷告，拿起来就吃，好像其他人一样。他说没有什么，我们分析一下，追究一下，其实没有什么，就是怕在那里祷告，怕什么，自己心里面作用。我不是这样说，我告诉他们，不是就是在茶馆里面站起来大声祷告，哎呀主啊，我再谢谢你，哈利路亚，你给我这样的这个茶点吃，没有。但起码你在家里面这样，在外边这样。我们看到这个人很难的，善良人，有钱人，有思想的人，有地位的人，爬到一个平民的面前就是要问永生，而且很谦卑的跪下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看见他就爱他。我感觉到很特别，是这个字眼，耶稣看见他就爱他，问他许多事情，你有这个你有那个，这个人都说我有我熟。有一些假经界注释家结晶这个人就这样说，他说他没有做到这些。其实我感觉到这个人以他这样的态度，他实在是做到许多。但是问题是这样，问题是当主给他一个条件的时候，主就告诉他，他说你缺一件，什么都好，缺一件，这件就是主要他对付的。许多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实在样样都好，但是我们缺一件。我不晓得这一件是我们的是什么，许多时候这一件可能是我们的骄傲，许多时候这一件是我们的自私，许多时候这一件也许我们的偏见，许多时候这件是我们心里面总是不能够解决的。我们什么都可以放弃，就这件我们不能放弃，所以这件就拦阻我们跟从耶稣。这个年轻人，主爱他，主问他那些条件，他都可以说都可以满足主的心。主没有说什么，主只是说你也缺少一件，就是他这个年轻人从小就遵守这些之外，主要求他就是说要对付他心里面时时不能够解决那一件，然后跟随主。消极方面， 要对付那一件，积极方面要跟从我们的主。所以我感觉到这个人呢，一提到就是他最难解决的那一件，所以他就离开主。圣经告诉我们，忧忧愁愁的而离开主耶稣基督。许多时候我们很难放弃这一件，我们到底在主的面前是那一件拦阻我们跟随我们主？只有你自己晓得，只有主晓得。所以主就针对这一件来对付我们。许多时候我在年轻人面前总是感觉到有这样的难处。有一个姊妹告诉我，她说我一样一样都没问题，只是有一个问题。我在一个年轻的先会与这个姊妹谈的时候，就是说我不能够离开我的男朋友，他没信主。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很好，就是她舍不得放弃那个男孩子。后来不但我还有另外一个主的仆人，我们就彼此思想，彼此告诉他，也劝勉他，我们不是说好像这个人一样就叫你放弃那一件，因为你的心总是放在这个人身上，所以你要对付这一件。唯一对付的方法就是带领他归主。这个主恩待这位姊妹，她的男朋友归主。所以主就是说针对我们心里面的那一件来对付我们，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将我们的财宝变卖，一切变卖，然后来分给穷人跟随我们主。是那一件成为我们重担，那一件拦阻我们爱我们的主，那一件拦阻我们跟随我们的主，那一件主要我们对付。不一定是财宝，只有这一件是你自己知道，也是主知道。所以我们感觉到我们信主的人，许多时候我们样样都可以听主的话，样样都可以跟随我们的主，但是有一件我们不能。我相信这一件是主要我们对付的。我们看这个年轻人，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财宝绑住他的身体，也绑住他的心，也绑住他的灵，所以结果他的灵就不能够很释放的在主的面前将自己表达出来，也将自己里面倒空出来，来跟随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感觉到这个人成为他心生灵的重担，就是他的财宝。主再三说人的财宝在什么地方，他的心就在什么地方。这个人就是因为时时刻刻注重他的财宝，所以主就一定要他对付这个财宝。主不是叫他将财宝放掉，因为主知道财宝成为他的重担，所以主一定要让他从他的财宝里面必释放出来。我念中学的时候看过一本书，现在忘记了，大概记得一点点，就是那个名字好像叫做什么 Silas Manner， 有没有看见这个书Silas Manner。我看见那个人蛮可怜的，一生就是捧着那些钱，是不是输那些钱，差那些钱，是不是？我感觉钱对他没有价值。我看见有一个很有钱的人，有一天我去他家里面，看见他做什么，你晓得吗？在那里用一个探讨，这个爱人哈，探他的钞票，我看得很特别啊，他的钞票，因为有一些是不皱纹呐，他在那里探，你探了也是100块钱，探了也是用100块钱，你不探也是100块钱，为什么他这样小心的探？他就是探了以后在那里数。我这样想哈，这个年轻人这个例子，就是说他成为钱的奴隶，他就是让这件。他的这件钱绑住他，他不能释放，就是这件。所以我看见许多年轻人在侍奉里面，就是因为他的男朋友，就是因为他的女朋友，就是这件拦着他不能够侍奉。我们要解决。今天早晨我与一个弟兄无意谈起来的时候，就感觉到在主里面 男朋友好，女朋友好，夫妇要一定要同心。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告诉我们中间弟兄姊妹谈起来，他说：“牧师啊，你晓得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这样爱你，这样欢喜你，就是因为我们爱你的师母。”我感觉到很不服气。你说这个话有没有思想一下？才开口，你们爱我就是爱我的师母，就说我这个人没有用，因为爱师母，员工爱我，是不是？后来幸亏那个说话的是丈夫，他太太说：“哎，你不会说话，以后不要说话。”我就告诉他，那是开玩笑。就是说，我们虽然他不是做女传道，但是还是同心。我传道，他不反对，是不是？也许他会这样说：“哎呀，辛辛苦苦，你就跑掉了，是不是？礼拜五就是希望能成个家在一起，你就跑掉了。”他从来没有发过一句怨言。在香港的时候，有许多时候看不见他，也看不见儿女。一早晨起来，我就赶这个船到常州去，是不是？半夜回来，他们都全部睡觉了，不敢吵他们，说我自己弄东西就吃完以后就睡去。第二天又跑掉了，是不是？所以许多时候，儿女看不到父亲。我们要对付，不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对不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主一定要我们对付，他要我们对付这个意思，不是叫我们有所放弃，那是让我们从这一件里面释放出来。他一定有用方法来解决这一件，所以我就感觉到，我不晓得，那许的时候我自己也有意见，我自己也有意见拦着我。亲近主，拦着我侍奉主。许多时候，我这一件就是我的懒惰。但是有一次，主就警戒我，也提醒我。你晓得吗？传道人讲道理讲多的时候就没有时间预备，所以他们说炒冷饭，就将我们旧的讲章就拿出来，祷告以后就搬出来。我去一个地方布道，去新加坡布道，讲那一套，讲完以后。后来到泰国去，没关系嘛，许多传道人都是这几篇就跑来跑去嘛，所以我在泰国一个教会里面讲布道会，我就讲同样的道理。谁晓得我经文一念完的时候，看见下面四个人坐在那里，新加坡来的，原来他新加坡与泰国实施做生意局来玩，都是自私。我一看见以后，我就立刻就改讲章了。后来主就责备我。为什么不要好好的预备？下去的时候，他说：“哎呀，郭先生啊，我们很欢喜听你讲道，所以一来到泰国听到你在这里讲道，我们就跑来听。后来幸亏我是换了一个讲章，要不然正好原来你是这篇讲章，跑全世界，是不是？是懒惰，不是我不肯，不是我没有时间预备，是懒惰。所以在那次以后，主就对付我。许多时候我就怎么样，就要小心。我们的教会的牧师也是一样。”他也是好像我一样有，就是缺少这一件，也是懒惰。我在侍奉主的时候，我做主席，因为他是老牧师，同时他讲道，那么他每一个月就来到我实习那个礼拜堂里面，派圣餐，所以每一个月他就来了。第一个月呢，他来讲也是主在迦南那个婚姻筵席举水变酒的故事，我们昨天晚上提到。那么第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他派他又是。又是讲那一篇道理，那么有一点更改没有关系。第三个月他又来了，他开口又是念段圣经，我说糟糕，不对了，你看这样这样念下去，你三个，如果他是完全更改还好，还照样那个，所以我感觉第三次来了又麻烦了。我们有七八个布道所都是他去拍圣餐，所以他大概是讲了以后不晓得在那里讲过，所以就在念了。后来我就告诉我是牧师啊，哎牧师啊。我在后边，主席有的牧师啊，小心啊，你这个经文讲了两次了，这是第三次了。他怎样说？他不是对着我，他对会众说：“哎呀，我讲过两次啊。那么好，我再找一个来讲。”我就感觉到这件对付。从那一次以后，弟兄姊妹对他就不大好感。他是有地位，也是一个老牧师，大牧师。但是这一件他没有对付，没有在主的面前好好预备，所以每个人总是有每个人的意见。不过我感觉到，这个人虽然有许多好处， 但是阻碍他，但是有一点似乎他用的方法是人的方法。他来到主的面前一开口就说什么，主虽然爱他，主矫正他，改正他，主可以说就是爱他缘故，希望能够从这个人用人的方法改成主自己的方法。他跑到主的面前说良善的父子，这是主所不喜欢的，是不是？主这样说，主说为什么称呼我是良善，除了神一位之外没有良善的。主不良善吗？主不是神吗？为什么主要告诉他除了神以外？为什么这样说？主可以承受这样的称呼，彼得说你是神，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是不是？耶稣欢喜得不得了，你认识我，不是你里面血气所说的，是神的灵指示你说的。他可以承受，耶稣基督没有承受这个良善，是要责备他，是要警戒他，是要告诉他不能用人的方法来舔蜜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主是良善的，为什么他不接受这个称呼？是因为爱他的缘故，要改正，要教训他的缘故。因为这个人也许看见主耶稣基督，就说用人的方法舔蜜他，给耶稣基督一个高帽，然后主耶稣就给他一个特别的条件，是不是让他能够比较轻松的得到永生？他以为耶稣一定会接受他的高帽，你知道我的高帽的意思吗？有一个，我感觉人每个人都喜欢高帽。学的时候我告诉我太太说我不喜欢高帽，她在笑。学的时候我们喜欢高帽，喜欢称赞，这是人呢、啊、人的方法。但我们不能够太注重高帽。有一个故事，我相信有一些是已经听过。有一个老先生，他叫一大堆学生，叫他们书，也叫他们处理事情的方法，也叫他们怎样的待人接物，是不是？那么叫了一段时期以后，这个老先生就告诉他的学生说好，现在你们可以毕业了，这批可以出去。以前这个教书的一个先生一大堆弟子你们出去，但是没有出去以前，我就希望你们在我这里学到什么，能够在社会里面干一番，做一番伟大的事业。不过我要让你表明，好像我知道你们到底在我这里学什么。所以学生站起来了，有一些学生就说哎呀，我在这里学很多很多，而且我就要出去要怎样的来处事，怎样来待人接物，怎样来服务人群。哎呀，说了一大套。所以这个老先生很欢喜，哎呀，你这个孺子可教。一个一个过去，后来最末了一个年纪比较轻的不开口。这个老先生说你要毕业嘛，你要怎样去做人呐、啊？为什么不开口？他跑过来了，学生都在这里，他跑过来以后告诉那个先生，就说我想来想去，我预备带一百个高帽出去，我预备带100顶高帽出去，碰到人我就送他一个。我感觉到我这样处事的方法很好，因为人都喜欢高帽，所以我预备出去就带高帽来送人家，来讨人家的喜悦。哎呀，那个老先生气得不得了，气得我相信很不高兴，就好像很生气，就说岂有此理，我叫你这么久你是这样坏哈，完全没有学好东西，自己那一套爬不通的，是不是？这个学生后来就说哈，先生啊，我告诉你，这个时代不同了、啊、不是你以前那个时代，也不是古代那个时代，这个时代啊谁不爱高帽？我告诉你， 这个时代里面要找一个人好像你这么伟大，好像你这么样能够真的有一番治世的方法，好像你这样的人呢、啊，不喜欢高帽的，在这个时代里面，我要问你，到底有几个？除了你以外，是不是？哎呀，那个老先生很欢喜，很欢喜。哎呀，我现在才明白，你真是有一套。后来说句话以后，感觉自己不对了，但是不敢收回来。啊，我知道你真是有一套，这一套就是宋高帽嘛。所以他就说：“好，那我再见了。”开着个门就出去，但是他回过头来，他说：“先生呢、啊？我这套不错哈，我还没有离开这里，已经送给你一本，我已经送给你一个，谁不爱高帽？真的，除了耶稣之外，谁不爱高帽？有的时候我们很小心，在冬令会、夏令会里面，我们说：哎呀，我们大家彼此检讨、反审，我们批评，是不是啊？”啊，没关系，你尽管批评好啊，我有什么做不好的事情，你就告诉我，你告诉他的时候，他就气了。谁不喜欢称赞？但是许的时候碰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主就不是那一套。我们不能够用甜蜜主，我们要爱主。这个人用人的方法，主不接受。主也希望我们用他的方法。是就所是，我们事事追求这个目标，是就所是，不是就说不是。还有我们感觉到主对这个人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主开个药单给他，你要这个你要那个，好像只是一个医生看见这个人有一个病，这个病就一定要对症下药。主告诉他消极化那样，好像这个医生一样，哎呀，你不能吃这个，你不能吃那个，是不是？因为这样呢，这个病人才可以好。除了借口啊，好像医生叫人借口，不能够吃这个，不能做那个之外，还要接受主给他药，就是要对付那一件。我感觉很特别，虽然我们出生在一个医生的家庭，家父是一个医生，算是不错的一个医生，很少病人他医不好，除了那些老人家一定要死以外啊。但是特别不能够医治的就是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人。我的母亲有病，她没有法子医，但是许多时候我母亲还可以医好伤风啊，这个她还有。最难的就是我们这些做儿子的伤风啊、感冒啊、咳嗽啊，她不能够医我们。为什么？不是他不能够医，不是他不会医，那是我们不合作。好像咳嗽了，他倒来倒去总是那一瓶，所以喜欢的时候就喝了两汤匙，不喜欢的是不喝，是不是？父亲说两个钟头吃一次，那么三个钟头也没关系嘛，一个钟头也没关系嘛，所以有空的时候吃下去，没空的时候不吃。你看这样怎样可以，我们怎样可以得到医治？所以每次我们没法子，总是要送到他的朋友家里面去，那么他们也说我告诉你啊，两个钟头吃一次，哼，我们就乖乖的吃一次，因为他的话我们听，父亲的话不听，因为太亲热了。许多时候我们感觉到主耶稣基督好像对我们所说的话好像太亲热了，反而我们无所谓。你看一些初初信主的人，一信主的以后很热情，主说什么他就听什么，等到我们信主越久的时候就越淡了，是不是？主的话我们要听。这个人就是因为他没有好好听主的话。还有我们在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也稍微思想一下，就是说基督教与世界道德因为一点的不同的地方。世界的道德是要求不可以奸淫，是不是？这是消极方面，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亏负人，要孝敬父母，这些都是现代每一个人要追求的一个道德标准。但我们感觉到主耶稣基督就给这个人有一个特别的评价，也特别的教训，就是要他变卖所有的跟从主。世界上面的要求我们可以做得到，但是要跟随我们主就难。我看见许多人要侍奉主，要对付他里面心里面的毛病，很难， 他可以奉献，他可以侍奉，如果叫他完全撇弃撇弃一切，主要他跟从他，可能说主要他全时间奉献，就是说他们不肯放下，我们就要看主对我们的带领怎么样。也许主呼召我们，我们就要接受他的呼召。最末了，我们感觉到这个人，我们也要稍微思想一下，就是说主看这个人，在我的思想里面是好像有两层的眼光，是 double eye， 好像一看不但看到他外表，而且一看就看他的内心，所以感觉到这个人外表主一看就喜欢他，但看到内心他里面有个挣扎。所以我们感觉到许多时候主会特别的提醒我们，就是当我们挣扎的时候，那件事情主越会在那件事情提醒我们，越提醒我们，我们就越要对付那件事情。主看彼得，一看彼得就是知道彼得以后不但是一个得鱼的渔夫，而且也是一个得人的渔夫。所以主一看就看透那个人，因为主看透那个人，主才对那个人有要求。我想主呼召彼得与主呼召这个人完全是一样，是不是？主看见彼得是一个得人的得鱼的渔夫，主要看出他是一个得人的渔夫，所以主呼召彼得来跟随他，就是因为主爱彼得，主看透他里面，就是彼得能够对付，所以彼得就成为主所重用的器皿。这个人主要看透他，主要爱他，主对他也是有要求，但是这个人不跟主，因为那个相是对他太过紧要，那件事情他不能够解决，结果他还是带那个事情悠悠愁愁的离开主耶稣基督。我就感觉到在这面我们稍微思想一下，主对这个人的要求有三方面，第一是 go 去，第二是变卖 share， 第三是 give 去变卖给人，好像是三样事情要我们做的。第一，我们要对付这件，一定要去对付，然后将那一件用方法解决，最末了跟从主。我们从主的事业上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注重的有三个最大的礼物。第一，主最注重那个最伟大的友谊，还有主最注重那个最伟大的发展，还有主最注重他最大的事业。所以主对那个最伟大的友谊发展与事业不容易交给一个人，除了主所爱的，好像主爱这个年轻人一样，主就会呼召他，将这样的事业，将这样的友谊，将这样的进展来交给那个人，来托付那个人。所以可以这样说，主对这个人的要求是主要将福气来赐给他，但这个人没有接受，在他来思想对付这件比较接受主的恩典好像更大，所以他舍不得放弃那一件。但是我们稍微思想一下，这个因为这个人已经成为过去，是不是？在我的思潮里面，在我的思想里面，我闭起眼睛就看见主说完以后哈，这个人就忧忧愁愁离开主，是不是？那么主就带这帮门徒就再去传道，对吗？我不晓得这个人的心情怎么样，但是我在思想里面一定看到这个年轻人，看到这些人好好淡淡的跟着主耶稣基督出去，是不是？自此以后，我们看到彼得怎样成为主重用的门徒，彼得天主教彭威教皇，是不是？雅各、约翰这些人都成为后来教会的领袖，是不是？我们看一下马太，后来写圣经，主用这些人，让他们在他们的事业上面有成就。我感觉到，如果这个年轻人当时也跟随主耶， 当时也是解决那一件跟随主耶稣基督。我感觉到今天的圣经里面可能有另外一个特别的记载，他可能比其他的门徒更大有成就，是不是？主的门徒里面善良人有，但不是财主老；主的门徒里面财主老有，但不是有地位的做官，是不是？主的门徒里面做官的有，但不是好像这个年轻人一样什么都有。主的门徒里面没有一个人好像他这样单身，主爱他，但他不能够接受主的爱。我感觉到为他可惜，所以许多时候看见这个人的时候，我就想到自己，想到自己要对付的时候，我就好像要学一个功课，是我们要一定要对付我们里面那一件，我们才可以领受主给我们的恩典，才可以承受主给我们那个托付，才可以接受主给我们那个伟大有益、伟大进展、伟大事业。也可以说，我们就可以在主的恩典里面，在主那个伟大的事业里面，我们有份。我不晓得你那件是什么，我知道我自己的。主这是教导这个人，提醒我们，我们要对付。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你分别为圣的日子里面，我们人数虽然是少，但是我们还是来到你的圣人座前来仰望你，来敬拜你，来侍奉你，来歌唱你，来满足你。到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教导我们、引导我们。我们在你面前有许多亏欠，正许的时候我们还是犯罪。我们求主再次用你的慈爱的膀臂围住我们，这是你的宝血接近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在你面前靠着你的大名大力站起来，接受你的命令，顺从你的意思，对付自己，好叫我们成为主所里面的器皿，你的工具，让你使用。我们知道不多久的时候，就是还有一点点的时候，我们生命就要成为过去。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还有生命的这一刻仰望你，等候你的吩咐。我们以下的光阴，以后的日子需要你自己带领，让你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我们为这两天的聚会献上感恩，我们面前的侍奉，特别我们的冬令会，我们要求我们的主做我们的主，好像我们一切的侍奉、一切的计划都在你里面谋你的悦纳。你也给我们聪明智慧，在一切你自己的事工上面讨你的喜悦。我们愿意在主面前学个功课，好像所罗门一样，我们要你给我们聪明智慧来治理你的名，好叫你的名得满的荣耀，好叫你的心在我们中间得满足。我们不多久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到我们自己原来的地方，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有平安的路程，到处带着见证，荣耀你的圣名。我们祷告祈求，看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